大家上午好，海清讲坛系列讲座108讲，讲座内容李叔同与天津地域文化。我们请到的主讲人是张仲秀老师。张仲秀老师1947年生，天津人，著名收藏家和学者，出版有各类著作50余部。天津市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副会长，其关于李叔同著作有《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天津乡贤李叔同》《一代宗师李叔同》《大德善缘李叔同诗友一墨品读》。下面有请我们张老师。
大家上午好。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当中，诞生了一位学贯中西，而且对艺术、文学、音乐、戏剧、佛学无所不愧、无所不通的旷世奇才，他就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代宗师李叔同。大家都可能很熟悉，有一首送别歌，大家都知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那么这首送别歌就出自李叔同之手。那么很多人呢，通过这首歌啊，了解到了李叔同这个人。实际上呢，李叔同呢，这首歌呢是在民国初年的学堂乐歌。李叔同呢，在音乐上哈、啊，他是啊，就是在中国最早就是编著音乐小杂志的人。而且他在民国时期啊，他有一个就是国学唱歌集，在这个啊这个。传播西方音乐以及钢琴啊，以及这个五线谱等等这方面呢，可以说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啊，弘一大师的贡献啊，绝不再仅仅在于此啊，大家仅仅是知道这方面的。实际上呢，弘一大师是中国话剧的先驱者，就是他可以说是哈、啊、在中国最早表演话剧，他又是哈、啊、这个第一个啊西方艺术的传播者，也是中国第一次在绘画上啊推广裸体模特的人。他的书法可以说哈、啊、达到了极致，就是世界上可以说哈、啊、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那么一个档次和高度。他在篆刻上啊，在诗词啊，在联语上，以及在这个水彩画啊、油画这方面，他是都是中国，可以说如果追溯中国源头的话，中国第一幅水彩画就是李叔同画的，中国啊第一幅漫画也是出自李叔同之手。就这样一位大师，那么应该说是一个全才，一个奇才。那么李叔同呢，在1918年啊辟剃出家啊，成为一代高僧。他呢修的是律宗， 律宗呢，大家都知道哈，就中国这个宗教佛教吧，啊，有几大派系了，是吧？其中有禅宗，有化严宗、净土宗，律宗已经哈，在这个李崇宗的时代哈，已经淹没了700年。因为律宗呢是在佛教当中呢是戒律最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啊把这个律宗也是经过他的总结和发展啊，把律宗继承下来，而且呢有很多哈关于佛学的著作啊，像这个四分律啊、比丘戒相表记等等哈，可以说是著作等身。那么弘一大师作为一代高僧啊，他是以这种哈这种爱国情怀，就是始终啊，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哈这个遇到危难时候，在抗战时期，大师提出来哈，就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教弟子一定要爱祖国。而且呢，他就是啊，在这个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啊，大师呢在这个鼓舞弟子们啊，你比如说在这个泉州啊，组织这个晋江的啊战时救护队啊，有一次就大师在吃饭过程当中啊，他就流泪了，他说我们呢不能亲自参加抗日啊，在我们这温陵这个地还不如一只狗子啊，狗子还能为主人看门了，我们能够啊在这里边白白吃人家的俸禄啊，实在是有点对不起人啊。那么这种爱国意识啊，在他思想当中体现得非常强烈。所以说在那时候哈，这个中国30年代哈有四大高僧之说，一位是太虚是当时是佛教领袖，还有一位呢就是元婴，再有一位呢就是弘一大师，当然还有一位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呢是以他这个啊在俗时代已经是一个哈就是名满中外的一位哈很重要的一位艺术家，一位学者，他的出家跟前几位都不一样。那么太虚呢，他是一直是宣传这个哈这个佛教哈民间化啊，就人们都能够在这佛教当中呢来吸收一些益处啊，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啊，在这方面有贡献啊。元婴呢主要在这四禅上这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啊。当然这印光大师呢也是弘一非常崇拜的人啊，他这个人是自己的修行啊，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格外严格。所以这几位大师呢应该是各有所长，但是弘一大师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啊，他的学问非常大，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个大师啊，在这个1942年在泉州圆寂以后啊，人们一直非常怀念他啊，就是说那么说僧俗各界啊，人们越来越感到啊这个大师这种品德的高尚啊，他那种哈这个自强不息啊，他那种爱国，那种知难而进啊，那种对事情那种执着啊，那种这个是悲天悯人的那种大慈大悲的心肠啊，人们越来越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这个以后呢有很多的人呢，比如说像赵朴初啊，曾经写过诗无数奇珍共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这是赵朴初对大师的评价。还有我们美学家朱光潜啊，朱光潜呢就说他对大师就非常的佩服，他说大师啊是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说他是一个立德立言立功的一生。这个江泽民同志哈，在1986年1987年就是全国召开文代会座代会的时候，指挥就是道会的所有成员唱这个李叔同的祖国歌，可以想见哈，就说这位大师啊，那么在中国啊，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大家知道哈，咱们天津啊，近代啊，出了三个重要人物。大家去过天津博物馆，就是在天津博物馆有三个塑像的人，一位就是严复。严复呢，当然他翻译《天演论》哈，对中国这种啊近代这种啊启蒙思想有重大贡献。他是中间这一段在天津。还有一位是梁启超，梁启超是晚年在国外流亡以后，然后一直住在天津，在天津呢就是，组织这个或者是，这个什么讨袁呐，写讨袁檄文呐。另外他是这个晚年很多的著作哈，都是在天津来写成的啊。那么这个是个近代重要人物，再一个近代人物就是弘一大师李叔同。李叔同他是生在天津，长在天津。那么这三位大师呢，在中国近代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人物。那么说，其他的人可以说就无可比拟了。那么说，我们讲到这个大师啊，我们要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大师，他的人生轨迹，他的生活道路。那么他的一生当中啊，为我们国家文化事业啊、佛学事业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哈、沿着他的这种生活轨迹啊，我们去探讨一下，看一看大师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特别是在天津，对他的成长啊，对他这个成为一代大师起到什么作用？我们从这个他生在那个天津那个，从那儿开始，我们来追溯一下。1880年9月23日，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地藏庵附近，一位童子咕咕坠地。据说他在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喜鹊哈、叼来一只松枝，正好衔在产房里边。那么这个人出世以后，全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老爷子，老来得子，买了很多鱼放生。据说呀，在街道上啊，光倒那个水呀、那街道哈、都泥泞难走了，可以说这么高兴。地藏庵这个地方在天津三岔河口的附近，就在过去的陆河、北运河的旁边，那房后边就是陆河。当然现在那个三岔河不是现在的，这个现在三岔河已经到金刚桥那边，咱这三岔河实际上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望海楼教堂前面，这个东边是陆河啊，西边就是渭河、南运河，在那个汇合。粮店后街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天津啊文化经济的发祥地。因为这个漕运的发达，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人来人往啊，特别是漕粮在这儿是要装卸，很多粮运在这里边，这样的话呢，由于经济啊促生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所以粮店后街这个地方过去是高门大户是很多很多的，比如说粮台冯家啊，这是叫大，所以叫大狮子胡同，就是因为它那个门楼很大，大狮子。还有这个曹家是有的他们是有的是搞油的，有的是搞酒的啊，有的是搞粮食的，都是高门大户，有的做了高官。那么李叔同这个家族就是这个地方的坐地户，那么他的家族的发展跟这个地方的这种经济啊，这种啊文化的崛起是有直接关系。如果我们追溯李叔同的先祖的话，从现有资料可以表明，李叔同在天津已经起码来说有八代以上了，就是他的家族。这个李叔同的父亲叫李世珍，就李小楼，小楼公。小楼公呢，在他有一个猪圈，圈子的圈， 在猪圈上填写的非常清楚，他的曾祖父叫李欣，那么李欣呢，他的夫人就他的曾祖曾就是叫曾祖奶奶，曾祖奶奶就是周超的曾孙女，这个也叫周桌呀，就是一个火字旁一个卓越的卓，周桌在清代的康雍乾时代在天津非常著名，他虽然没有什么功名，但是他是一个苦吟诗人，这个人呢作诗啊，而且这个他有诗集啊，苦雁山房诗集，而且他这个在天津有一段很动人的一个事情，就他在海潮寺那个泥淖当中啊捡了一方砚台，叫调停卜卦砚啊，这方砚呢后来这个在全国影响很大，就是这个南宋末年啊，有一位叫谢访德，跟那个这个文天祥是齐名的，叫文谢。文先祥这个谢访德呢，后来给他送到北京以后，在闽中寺饿死了，就气节非常高。他曾有一段在福建的那个建宁啊，卖那个算卦，给人算卦。那这方砚呢是他的砚台。后来这个很有缘分啊，他完了这方砚转回到天津来了，最后卖给徐世章了，现在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了，就天津博物馆了这方砚台。这个咱不做啊，不做去追究这件事儿，就说这个周桌这个周超这个人，大家可以算一算，周超的儿子辈儿，周超的孙子辈儿，周超的曾孙女是李世珍的曾祖母，那么曾祖母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曾祖母的儿子，曾祖母的孙子，然后呢在曾祖母的孙子的儿子，最后才轮到了李叔同的父亲。那么在猪圈里边写了，就是我们李家啊，在这个海潮门的河东边，在那住。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印证一下，这个周桌也在那住，这个李家呢也是在渡过海河以后，就粮店后街这个位置，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李叔同他的家族是天津的坐地户，这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已经被各种文献已经证实了啊，没有任何的分歧，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分歧，100%的李叔同是天津人，李叔同的祖先起码8代以上就在天津住，李叔同的父亲刚才说了，小劳工李世珍，他生于清朝道光年间，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是同治4年的进士，在吏部当主事，吏部主事，生平啊精研王阳明之学，大家都知道哈，在宋朝有程朱理学，然后到南宋以后，然后到王阳明那儿就陆王心学啊，陆九渊，南宋陆九渊继承这个理学的一些精神啊，提出来就是这个心即道那么一个观点。所以这个王阳明的学说呢，很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自我啊，自我反省，从自己的心理当中应该啊这个爆发出来，应该自己啊重视这种道德。所以这个李世珍这人道德是非常高尚的啊，他有一句名言啊，事能知足心常切，人道无求品自高。这个后来李叔同在他父亲去世了120年以后，他写一副对子给他的学生，就先进士公，这个对子就当时他父亲留下来的。这个李世珍呢在吏部哈做官时间不长，就辞职了，不干了，因为家里边他是一个盐商，而且经营钱粮业，家里办钱庄，就同达钱铺呢，看来是很有实力的，而且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盐引，就家里还经营盐业。因为天津大家都知道哈，凡是这个大家族一般都是一个是搞一个是盐商，一个漕运的啊。这个李世珍呢当时是非常发达，而且这个人呢非常有慈善心，自己拿出钱来办备济社。这备济社呢就是对一些个这个老弱病残呢，或者生活不招的人呢，给他们棉衣服，是吧？给他们发粮食， 是吧？这个还受到李鸿章的首肯，他是投资最多的，另外还办义学，办义学，还有个存玉所，就在他家附近，都是在那个叫在孙家胡同。他在他这个李叔同在他出生的那时候呢，是在地藏庵，刚才说是个三合院。那么后来呢，到李叔同两岁的时候呢，他们在粮店后街买了一套大四合院，田字形大四合院，就四道院。这四道院呢，后来就是他那个这个就是在那个南房啊，应该他那个应该叫东房，就是就在那个道座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就通达前铺的一个内局的生意。据说啊，就镖局啊，他们这个赚了钱以后，大批的财物就运到这个他们那个家里边去啊，非常热闹。他们堂名叫存普堂，由于这个李世珍的非常善，是吧？所以他跟那个咱们城里有一个李善人啊，就是冰窖胡同李善人，他的父亲呢叫粮店后街李善人，也管他们叫这个同达李家，因为他的前铺啊都叫同达，或者叫存普堂李家。这个李世珍哈，他这个一共有四位夫人，第一位呢是姜氏，姜氏呢生了一个儿子叫文锦，文锦呢很早就去世了，身体不好。还有一位张氏，还有一位郭氏，一位王氏。这个张氏呢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李叔同的二哥，李文熙。李文熙呢身体也不好，身体从小就羸弱，他父亲呢就感到这样的话，这个如果是二哥老二再没的话，那肯定就没有后代了。所以呢他就是在他67岁的时候，好像是据说是收房，把这个叫王凤玲这个人19岁就收为房了，作为小妾，就很小。你想呀，这个李世珍呢当时是67岁，这个李叔同的母亲呢19岁，第二年呢就生下李叔同了。生下李叔同以后啊，等到李叔同5岁的时候，这个小劳工啊得了痢疾，现在看来可真是毒性痢疾。结果呢一病不起，自己感到可能是不行了。因为他这个晚年呢也是对佛教禅宗啊也是特别的信仰，在这个临死以前吧，叫来了和尚给他念金刚经啊，静灵其身，听这个金刚经的声音。然后他父亲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死了，死了以后别人都不敢进去，李叔同那时候5岁啊，还掀帘去看去，他听那金刚经就受到很大感染。因为这个李世珍呢也是一个这个在官场上也是说很有影响，也是对不对？他虽然说有人说他跟这个李鸿章是同门，实不是，他跟吴汝霖，就是后来那桐城派的那位大师吴汝霖同门。他的死呢也是由李鸿章点主武官马三元给报门，也是非常隆重的一个大的一个丧事啊，在天津也是很有影响，办了丧事了，那父亲就没了。那么李叔同呢从小呢就是在这种又是父亲做官，学问也很高，而且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里边啊，在那生活，从小呢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啊，对传统文化可以说从小就受到了熏陶。从他生来以后，岁数不大，2-3岁，他母亲就给他讲《千家诗》啊，然后又他那个有一个奶妈也给他讲这些个一些个中国的文化，读这个唐诗啊。另外呢就是接触了一些个最起码的这个儒学的启蒙教育。稍大一点，他哥哥又督促他很严，天天学习。到他这个七岁的时候，请来一位老师叫常云庄，好像家塾一样。 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这种长云庄的老师的这种培养下呢，这个大多这个经史子集啊，基本上都学习都阅读了。比如说这个后来到这个尔雅啊，这个训诂，还有文字学、说文解字，他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四书五经啊，这个这些个传统左传啊，这个儒家经典，基本上都学，而且底子非常深厚。也非常，所以这个后来李叔同他这个各方面可以说无所不通无所不愧，就跟他早年接受这个良好的教育有直接关系，传统文化东西非常深厚。他这个在他这个青少年时代接触了很多啊天津的重量级的一些文人学者，比如说啊这个咱这天津这个画孟延昭啊，什么画世奎啊，什么孟广惠、画七爷、孟大爷，什么这些个，还有一些个这个画家，什么这个张兆祥啊，这些他都接触过。马家同啊，都跟他们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我就特别举出来三个人，这三个人对他一生当中影响比较大，可以说是他的老师。第一位呢，就是刚才咱提到那个赵元礼、赵幼梅。大家知道天津四大书法家画孟延昭是吧，这个赵元礼学问非常好，这位老先生可以说诗词歌赋戏剧啊书法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也是在民国初年的议员。那么提到赵元礼赵先生呢，应该提到这鼓楼东的姚家。鼓楼东姚家是天津一个大户，他是在第五代祖的时候，姚鹏年和他的儿子叫姚承恩，这个父子俩都中了进士了，所以姚家那个大门口就是挂着是进士第。这个同治老师啊，李鸿藻就在姚家长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李鸿藻的舅舅就是姚承峰。他呢，李鸿藻呢，后来呢又把他的儿子就是李时增又嫁给了这个他的舅舅的孙女，就亲上加亲。这个李鸿藻是清朝一个很了不起，他这个同治皇帝的老师，后来军机大臣啊，清流派，而且都有谥号的，非常了不起。那么姚家呢，正好呢就是他二哥的那个，就是二哥的那个，他就二嫂他娘家，就是姚家的姑奶奶，所以这个李叔同小时候经常到鼓楼东姚家。姚家五道大院，而且还有东西跨院。那么在这里呢，因为姚家呢，他请了赵五爷给教家管，都有谁呢？其中啊有这个姚品侯，有姚通告，就姚家两位兄弟。还有这个朱一尊的他的父亲朱义安也在那儿，还有一位呢，就刚才说李时增，就是这个后来在法国呀，他是法国留法把中国豆腐给传到法国去，这位李时增国民党元老，原来欧洲人他不知豆腐，后来他在那儿做豆腐去，最后在欧洲才有豆腐。这些人呢都在那个赵五爷那儿学习，读传统文化。这个李叔同也去，李叔同呢跟这个赵五爷呢主要学诗词，这个赵元礼呢他主要是学宋诗，还有一些宋词。那李叔同有唐诗的基础，这样的话呢学起来以后也得心应手，所以他比他老师又可以说又高明一些。他的诗词当中有些个还时不时的有一些个唐代的一些个诗风，而且呢很有苏东坡那个味儿，因为这个赵元礼他主要学苏，所以他那诗词呢在那时候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这个李叔同呢对他老师是非常敬重，到出家以后还给老师写过这个集化严经的对子。这个老师啊后来一直怀念，那么这是一个对李叔同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个老师。再一个呢就是书法金石的老师，就是唐玉厚，也叫唐敬言呢、唐敬言这个人呢也叫胡灵山桥，他本来是浙江人，到天津以后呢 他一开始写唐丽那东西不是，可以说是这个不是很高的。后来这个老先生以博涉之功来学这个秦汉啊，学这个金文呢啊，学这个隶书，哎，结果他的书风也发生重大的变化了。这位老先生有三个弟子，一个就是李叔同，一个叫王宇南，还有一个叫华静。李叔同呢学书法学的最用功，最深，天天跟老师学，从金文石鼓小篆一山碑啊，还有无天发神谶碑，还学了这个汉碑的像这个乙英碑啊，曹全碑，魏碑呢他主要是学史平公造像，所以篆隶魏基础打得非常好，曲径非常高。就说你要学书法也好，你学什么，你得走的路得对呀，对不对？一开始就钻入那种这低级去，那肯定出不来了，对，曲径非常高啊，书法也非常用功，学书法非常用功啊。据说还有事儿，据说他那个母亲说，你得好好学书法，你看啊，你得用功。还给讲一个王献之的故事。王献之啊，他天天学书法，认为学得不错了，学着一个要叫他父亲看，王羲之看，王羲之给他点了一点给落下了。结果他跟他母亲看，你看写的怎么样，你看我，他母亲说就这点写的最好，其实他父亲写的。然后他到外边去以后，看有一个老头啊，烙饼烙煎饼，人家烙一个甩一个，烙怎么那么熟呢？后来他就问这个烙煎饼，他说你怎么那么熟，我不天天烙吗，对吧？你要那么干的话你也行。后来这个王献之啊就说了，弄了18缸水，天天练天天练，最后跟他父亲齐名了，二王嘛，对不对？给他母亲给他讲这个，鼓励他去，他这个书法上可以说在这个青少年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就是李叔同他们家的管家，叫李耀廷，又是邻居。这个徐耀廷的他的有个哥哥叫徐子明，也是画家。这个徐耀廷啊，学问好，而且书法金石都不错，虽然岁数比较大，是吧，可以说是算个长辈了，但是跟李叔同有点半师半友。年轻的李叔同呢，经常的和这个向徐耀廷请教。有一次徐耀廷啊给李家去办事去了，到外地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经常通信，写了19封信，就是有时候询问一下这个书法应该怎么写呀，你是不是给我在那个地方给我买点这个印章啊，啊，这个图章是怎么刻呀，等等，就是往返写了很多很多信，这些信呢就保存在天津博物馆了，这是也可以说是李叔同的这个重要的文物。那么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可以说奠定他一个一生当中的这个学术上的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文章写的也好了。这个天津那个西头那辅仁书院，他在11岁的时候到辅仁书院那去读书去，他做的文章啊非常漂亮，因为他有基础，所以在那写文章的时候，这发那稿纸不够，稿纸不够，但写两行，所以他当时就博得一个李双行之称，就是这个李文涛啊，他能写双行字。他这个跟别人都不一样，不得了。从小还受到佛化教育，因为那种家庭当中啊，刚才说了，父亲临终的时候念金刚经，有时候他呢也装大和尚，跟他的小侄子当小和尚，他扮演大和尚，有时候就是做的小游戏。家里还有一个，他应该说是他那个就是一个侄媳妇那辈儿的。为什么侄媳妇？刚才说李文锦大哥比他大50岁，大哥死了以后，大哥儿子也死了，那留了那么个嫂子，应该说是他侄，应该是一个侄媳妇了。那么遇到这情况以后呢，那很心里肯定很高兴，心里很别扭。然后呢，就说附近有个吴亮安呢有个王孝廉呢，他是到五台山呢，他皈依佛门了，回到天津以后，在吴亮安呢天天念佛， 他这个侄媳妇儿到那儿去，李叔同当时6岁，他也去，他也跟着一块儿念大悲咒啊，往生咒啊，哎，念还背下来，念挺好。后来家里保姆说，你别光念这个了，念点什么格言联璧什么的，就教他这个，省了自己思想上有时候老是在这个佛教的圈里边去打转转去啊。但是就可以说这个，就是说那个时代，他那个家庭，他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在他的思想当中呢，可能那个佛化思想可能已经在那时候已经扎下根了，可能这对他后来那个出家呀，可能也是有影响，是吧？在李叔同17岁那年，就是1897年。1897年呢，你想想，父亲去世了，5岁，母亲呢在家里边岁数也不大，总想就是早点儿子早点成婚吧，给他找个人，找人呢叫他们成亲。这个人呢姓于，于氏，是西头人，家里是开着茶叶铺的，很殷实，家庭很殷实。就给说了个媳妇儿，这说媳妇儿呢，当然李叔同恐怕也不是心甘情愿，这有点像鲁迅的意思一样。鲁迅呢，他母亲非得就把他跟那个朱安结婚，结果呢一直没感情，对，把人朱安也耽误了，对不对？还郭沫若也如此，郭沫若那个乐山老家里那个老太太，啊，最后呢郭沫若死多，他还在那儿，自己老婆还一个人了，是吧？这也有点那意思。后来叫这保姆也不幸言中了，说他们是龙虎斗，怎么呢？李叔同他属龙，他那个于氏呢，他是属虎，比李叔同大2岁，感情也一直不和，也就是在一块儿待了7-8年的光景。当然后来李叔同出嫁以后呢，这个于氏呢，生活也是实在是很不得意。到他不到50岁的时候，这是后话，不到50岁的时候。他家里边，现在我们去他故居可以看到这4道院，左边那2道院进去，左边那2道院后边有个后院，后院呢有一个厢房，实际上是南房，那屋里很冷。后来呢说请来了一个水稿医院的人给看看这个是到底得什么病，说这屋里太凉，病也不好治，后来就死了。于是后来就死。这个于是呢，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李丽娟，她的祖母，实际上就是现在不是还有这个李叔同的叔孙子吗？李文娟，是这个李丽娟，精彩的社会活动，就他的祖母，就这个于氏，这是后话。现在咱接着说，第二年就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呢，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啊，可以说是也影响到李叔同了。李叔同当年也就是19岁的样子。18、19岁，啊，也受到影响。他说：“这个老大中华无以变，不变法无以图新呢。”而且还刻了一方图章，说：“南海康君是吾师，就是康有为老先生是我的老师，啊，我也想像康有为那样，我也得变法。当然，变法时间不长，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一下子就被慈禧太后给扑灭了，是吧？因为这个有一些顽固派，马上。”后来这个康梁也逃跑了，对吧？康梁逃跑以后呢，有人就说了，说李叔同啊是康梁同党，李叔同他这个人有危险。他二哥也说你在这儿待着也够呛。李叔同正好借这机会带着母亲和妻子上上海了。上上海，因为上海还有人家人有的铺子，人家还有钱铺了，上海有钱铺，足以供养他们几口人，在那人家有消费有开支啊，所以那个绝对没问题，在那去生活去。现在看来哈，说是躲这个避难，这是一方面。实际上，大家想象，这一对母子哈，在这个封建这个大家庭当中是多么难堪，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李叔同的母亲王氏，二十郎当孙儿，是吧？丈夫死了， 弄了一个儿子，地位哈，并不是说缺衣少食啊，不，并不是这个，人家还是饭来，这个还是这个生活绝对没问题，但是非常的凄惨，非常在这家里非常痛苦。所以李如同的母亲也早有离开这个大家庭这种心理，咱赶快离开，只要咱们啊有地方去，别在这里生活了，知道吗？你看那一个家里边多少人呢，对不对？还有人家那个二哥，人家有母亲，对不对？家里边还有那么多人，躲开这个大家庭。所以就在1899年，他们这三口就迁到上海去了。迁到上海以后呢，这个李叔同的才华横溢，到上海以后很快就结交一些好朋友，有五个人就天涯无友啊，一个叫许焕元，一个袁希莲，还有一个张小楼啊，还一位就那个蔡小香，这五位呢拜成蒙兄弟了，天涯无友，还有相片，而且他写文章也特别好，写诗啊，在跟他们在一块唱和，成立城南文社。到了1901年，他回到天津一次探亲，到天津探亲来了。结果呢，头一年呢，庚子之变，把天津城也给拆了。到了塘沽了，下轮船以后呢，火车也赶不上了，一路上非常凄惨。到天津以后呢，咱天津讲话哪不是哪了，知道吧？非常的那个凄惨呢，一派败落的景象。这个李叔同呢，他到鼓楼东姚家住了一段时间。鼓楼东姚家哈，因为是大户人家，一看李叔同来了，那他嫂子的娘家嘛，对不对？李叔同又从小在那儿，天天往那儿去。啊，跟赵元礼刚才说了，学家管，学诗词。到那去以后呢，华世奎华七爷往那去看他去，还有王湘王二爷是吧？王湘的弟弟王昭啊，王雪民王六爷，还有那个画家，这李采凡，还有这个诗人这个王荫生，啊，还有马家同，这些个画家书法家，可以说都到那去看他去。有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李叔同当时对在天津交往都是什么人，就这些人呢，几乎啊，这些个文化名人没有一个不跟他有交往的。到那以后呢，待了2个月，想看二哥呢，到河南内黄去了，内黄准备把一个盐引呢给盘出去，结果二哥也没见着，待2个月，看到天津这凄惨的情况呢，他写了一本诗集。写了一本诗集，叫这《新愁北张泪墨》。到了上海整理出来以后呢，还给这个赵元礼给寄过去，赵元礼还给写了序，也可以反映这师生二人这种啊情同手足这种关系。时间不长，到1909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对李叔同一生当中打击最大的。母亲得了肺病了，1909年春天突然去世了。李叔同非常难过。母亲去世的时候，46岁，母亲去世46岁。自己呢，到外边给母亲买棺木去了。临死的时候没见一面。李叔同一直说：“我呀，临死也没见到我母亲一面。”你想母亲多不容易，对不对？19岁跟着他父亲结婚，然后他5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就这么一个根儿。母亲多希望他将来，啊，将来能够自己发达起来，是吧？跟这个儿子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对不对？结果很不幸，母亲死了。李叔同说呀：“我有很多母亲，我只有一个生母，生母啊，生活非常苦。”李叔同一生当中都怀念母亲，他有一把雨伞， 是母亲留给他的，走到哪去以后苦行僧啊，后来走到哪去都带这把伞，一直不离身。有一次哈，在衢州有一法师啊，给讲经，讲普贤行愿品，普贤菩萨行愿品，讲到这个家里应该敬老的时候，他突然放声痛哭，人家都大家都很奇怪，说法师怎么了？法师说，我想起我母亲来了，我母亲太不容易了，是吧？大家都受的这个李叔的感染，所以大家虽然出家以后呢，啊，都是也是对自己父母老人也都关心起来了。有一次就是弘一出家以后哈，到这个原来他跟母亲住那个上海那个原来那老地方，老地方后来呢，因为他是原来是住人许焕炎家里边，许焕炎后来也穷了，把那房子给卖了，卖以后成家里佛堂了，供了佛堂以后，他就一看这个，哎呦，母亲住在这个地方，跪在那儿就哭，对母亲非常非常孝敬。那么母亲去世了，怎么处理这事儿？这么疼爱自己的母亲，是吧？他带着自己的家眷，当时有两个儿子了，一个李瑞，一个李端，福陵带着妻儿到天津来，要给母亲入葬。入葬还有点小争论，二哥说外丧不入家门，后来人劝解别这样了，进来吧。进来以后呢，就还掉了线，把那个灵给停在那地方了。李叔同毕竟是大户人家，丧事应该是大操大办的，但李叔同当时思想非常新，他要给母亲开追悼会，绝对不搞那种繁文缛节，是吧？什么送葬的，绝对不行。他在大公报上登报登启事，是吧？定于什么什么时间给这个李母开追悼会，是吧？不能够说是不收礼啊，只行鞠躬礼。另外呢，唱挽歌，李叔同呢弹钢琴，给母亲做一首挽歌，弹钢琴，然后大家行鞠躬礼，一共去了400多位人，这个有刚才说了，有这个有赵五爷，还有严修、严范孙，啊，还有澳租界的一些领事什么的，还有就是当时的这个北洋这个工业学堂的一些个人，大家都行的，都按这个行，这个做一个大公报连续报道。就从这个开始发启事，到中间的怎么开的追悼会，到最后呢有个总结，说李三爷办了一件新鲜事，说他是新时代之绝世也，说他这个人呢思想太新了，不得了。那时候还慈禧太后当权了，也是封建意识很强，干了那么一件事儿，真是很新鲜。这年秋天，母亲呢过去在世的时候，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母亲也没了。后来呢，到秋天以后，就到日本去留学了。到日本留学，头一年呢就在那儿，头一年在那儿学习呢，在这还那个组织一个诗词社啊，就是大家一块儿搞诗词唱和，跟那日本一些学者。中间呢放暑假回来一趟，那么到第二年呢就正式考入了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就油画系，同时学习音乐。刚才说呢，音乐小杂志就是中国第一个音乐杂志，就在那时候办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1906年成立了春柳社，就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在1907年演出了茶花女，她扮演那个女角色。同时呢又演了这个黑奴于天禄，这中国第一个演话剧的人。刚才说了，中国话剧的源头就从这儿开始人现在可以那么说啊，这个按照现在话剧中国的发展，它应该是鼻祖。中国话剧应该是两条线发展，两条线，第一条线呢就是从李叔同，然后到了上海以后呢，像那个王希溥、王中生呢，他成立一个春阳社，在那个上海那个地方，是继承了李叔同 这一条路话剧走下来的。那么天津呢也有一条路，天津那就是张逢春那个，后来到这个曹禺，这是一条路，两条路啊，也不能说是话剧发源于上海，不对，是吧？那么这条路可以说呢，在天津这条路，张逢春他们这条路是天津人搞起来的。上海这条路呢，发起的鼻祖呢也是天津人李叔同，所以天津是地地道道的话剧的发祥地啊，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啊。这个而且呢，曹禺也是天津乡贤，对不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吧？李叔同在这个东京上野美术学校那个拜的老师都是在那个日本呢，名声很大的，对他影响是非常大的。到1910年他学了五年，到1911年他正式回国，在日本呢有了个妻子。他回到中国以后呢，先把妻子安排在上海，他呢又回到天津来。在天津呢，经过他有一个朋友介绍，另外他在天津很有基础，就在刚才咱说那个后来叫直隶工业学堂，在那儿教美术，在那教美术应该说啥，这是他艺术教育的起点。在那儿呢，他就是可以说是正式扮演起来传播就西方的先进美术思想的起点，应该说是起源，在那个地方。他呢住在刚才说那个田字形大四合院里边，其中呢在那个四合院的中间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艺园，那里边有这个种的藤萝啊，还有这个金鱼盆，还有花草树木，现在看来也不大，是吧？咱们到李叔同故居可以看到，那有个洋书房。李叔同回国以后，就在洋书房里边，也弹钢琴，而且呢，最被人议论什么呢？画一个裸体的一个女人像，挂在墙上，大家觉得很新鲜，说这李叔同的思想确实够新的了，是吧？受西方的这个先进思想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期间呢，跟他接触比较多的，刚才说在上海那个天涯舞友当中，其中一位叫袁希濂。袁希濂呢比他也早一年呢去留学，学的是法律，正好呢在天津当推事，就是干法院法官，正好两个蒙兄弟见面了，一谈起过去的事儿。许焕元呢后来想当个官，结果那官也没当好，穷的掉了底儿了。那个蔡小香呢也找不到了，那张小楼呢日子也够呛了，所以谈起来也挺难过，说在上海那几位遭遇都不太好。这样话呢也就是待了有一年多光景，到了1912年的时候，春节以前，李家突然发生重大的变化，李家的整个破产了，就同达钱庄这个所有的盐引煞乎之间化为乌有，可能说跟壬子兵变有关系，李家整个破产了。这个直隶工业学堂啊那时候也关闭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叔同就到上海了，因为上海不还有个日本的媳妇了吗，对吧？安置那以后，考虑到这种情况，到了上海以后，后来李叔同再也没回到天津。其中呢有三次引起他的思想波动，一次是1930年于氏病故得到信息了，因为他有一个叫因为李叔同啊他从来不当住持，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所谓提到弘一大师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把弘一大师想象的啊 都是光环的，呵，这人简直是不得了，这个很的一个地位很高，不是，他是一个苦行僧，因为他在出家时候就有，原来就有那个自己有那么云，就有一种承诺，就是我不当住持，他是一个行脚僧，到哪以后挂单叫住席，佛教就住席在什么什么地方，在这地方住俩月，在那都住仨月，顶多是半年，有时还闭关什么呢？就在一个地方哈，没人，在那个屋里边一待哈，是三个月也好，半年也好，不见任何人，就是有一个人护关，给他去送饭去，给他传递点信息，叫护关的人，他一闭关，有时候就根本就是跟外界就没有接触，连信都不看。结果呢，就跟他那个当时在温州啊，幸福寺，济山长老啊，跟他请假去，说是俗妻啊在天津去世了，能不能去看一看去？结果呢，到上海以后耽误，说是那个战乱哈，交通啊不通畅，过不来，这个没回来。还有一次呢，就是他二哥呀。六十大寿，请啊三弟回来一趟，信也写好了，说三弟，那个钱的事你甭管，到这以后你不出家了吗？这个你想见什么人都没问题，都听你的，是吧？你见人也不见人也好，你是到这天津以后你就按你的去做。结果到上海又逛了逛了逛了，最后呢又说这个路上路途不畅，又给耽误没回来。最后一次呢是1937年，就是可以说是红一到最后离天津最近的那一次，就到青岛湛山寺，应谭虚法师的邀请到那去讲经去。讲经的时间也不短了，从五月份去的，到接近秋天时候，七七事变时候，大概那时候，哎，那个，这个日寇啊，眼看就猖狂起来了。结果，天津有人去了，也到这个湛山寺，说大师，回来一趟到天津。最后呢，又没回到天津来，三次都没回天津来。可以想象哈，虽然说是。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比如说大师说你看老赶上这个战乱回不来，交通也不畅，还有一个呢，我在南方也住惯了，再回来呢也不习惯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身体也不行，各方面嘛，总而言之打那次离开天津以后没回到天津来。实际上我们想一下啊，一个出家人，客观于他是挺讲感情的啊，他也很想家里的人，但是我们想象哈，作为一个出家人哈，有感情是有感情，要说是回到天津，我看也有一些个难言之隐，是吧？自己当了大和尚再回家里也有难言之隐，我想这也能够，也是很能理解的事儿啊。这个大师的从。天津到上海以后，那么后来呢，他又在上海开始呢，就是在这个城南女学在那任教，再后来呢，曾经有一段在南京和杭州啊同时就是在这个学校里边任教，这时候又后来又参加了南社，就是中国那个近代的最大的那么诗词团体南社啊，跟这个跟这些个这个很多啊，就诗词界的一些人接触。另外呢，他还办这个办报，在那个后来在南洋公学呢还上了一段学。刚才说了，为什么说跟这个研修的渊源很深呢？研修可以说是在辛亥，在这个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个熠熠闪光的一位人物，他是在这个贵州学政的这个任上，正赶戊戌变法， 他有个上书上光绪皇帝，因为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呢，一直是那个考那个科目都是那种儒家的一些个东西，他提出来设经济特科，设经济特科把一些个真正是经世致用之才来把它发挥他们作用啊，把这些人利用起来，这样对中国是发展确实是有重大影响重大关系。但是这个被一些保守派给打入冷宫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严嵩呢他地位岌岌可危啊，把他给调回北京来了。他那个就叶师啊叫徐桐，徐桐呢本来是对这个严嵩挺看重的，后来一看他这个提出这个来了，结果这个对这个严嵩也有看法，严嵩呢就回到天津来以后呢就师至办学，那后来才有了这个南开系，南开系列了，南开小学、南开中学，都在南开大学，就在就是开近代这个先进教育之先河那么一个人物。这个李叔同啊，后来是受到严修的这个启示，到上海南洋公学啊，正好呢说是当时研修那个设经济特科没有推行起来，结果在南洋公学呢说要建经济特科，经济特科都有预科，所以正好呢李叔同就按照研修那种想法，在南洋公学呢就读这个经济特科预科，在那儿又成了蔡元培的弟子。在这个以后，后来就散学了，这细节就不讲。因为什么呢？咱这个今天毕竟是讲这个啊，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在跟天津这种渊源关系，所以以后呢事儿很多了。要是讲弘一大师啊，讲可以讲很多很多了，是吧？那么后来出家到1918年怎么出的家啊？后来出家以后呢，在浙江这一段，然后又最后呢到闽南这一段，那事儿很多很多了，是吧？那咱就不能细说了，不能细说了。咱是探讨一下这几个问题，因为咱今天咱们讲的是这个李叔同啊与天津地域文化，主要这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呢，就可以引发我们几个思考，有那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关于李叔同这个出生地和籍贯的问题。这个问题啊看起来哈很简单，实际上呢很复杂很麻烦。因为我们翻到所有的书，几乎所有的书，所有的工具书，所有的词典字典，李叔同都是浙江平湖人，或者说是他是籍贯是浙江平湖，祖籍是浙江平湖，这事儿就麻烦了，就是天津这样一个人物流失了。说浙江平湖人，浙江平湖人呢也不是空穴来风，有几个事儿哈值得关注。说他是浙江平湖人，首先啊他自己说他是浙江平湖人，为什么呢？有几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呢，就是说他的印谱里边有一方图章，就是当湖李氏。这个当湖啊就是平湖的别称，因为过去啊平湖这里有叫东湖，东湖后来讹传就成了当湖了，当湖李氏。还有呢，在这个南洋公学有一次啊也要报考科举，那时清政府还没灭亡了，对不对？还要报科举，还要报科举。李叔同填的是浙江平湖，你得填表，现在不得填履历表吗？这也怪了，李叔同在天津啊也考过科举，那还是直隶天津了。等到了上海以后，填的是浙江平湖，浙江平湖人。所以所有的传记，包括传记。 都说李叔同是浙江平湖人，人浙江平湖你也当仁不让，你不浙江平湖人吗？啊，在十年以前，人家平湖啊就建了李叔同纪念馆了，而且规模非常大，是莲花型的，莲花式的。因为我到上海去，我见的那个刘志平啊，就李叔同那个弟子，我这插一句哈，你说这个师生之情是多么深厚。这个刘志平啊，生活非常困难，在浙医师的时候哈，是一个穷学生。后来李叔同啊，鼓励他到日本留学去，中间呢，说没钱了，没钱以后呢，他就请示教育厅，说能不能给我，教育厅说不行，他这个李叔同拿着自己工资说，还给他写信，你坚决不能半途而废，我啊每月挤出工资多少钱，李叔同那时候很穷啊。挤出多少钱我要供你，一定要把这个留学把它读下来，所以是恩师啊，这是刘志平的恩师。刘志平啊就是李叔同弟子，李叔同还有很好弟子丰子恺，因为这话很长了咱就不能说，这丰子恺还有吴孟非还有潘天寿等等这些人就不能细说了。这个我见过刘志平的儿子，刘志平的儿子跟我讲，他说呀，平湖来人了，给我房子，希望我把那个我父亲收藏的大师的一些作品拿到平湖去，而且请你当名誉馆长，而且还给你父亲专门建一个馆。说是当时啊，他县级市市委书记发的高烧啊，挂吊瓶来找这个刘志平的儿子，找他去。结果呢把东西都拿到平湖去了，这平湖呢就是成了这个李叔同的故乡了啊。这个也无可非议啊，因为现在都是名人效应啊，这个也很能理解啊，这个真的很能理解。因为直到现在咱们天津的弘一大师研究会也跟平湖那个李叔同研究会关系还非常密切，那就谈不到这些过节问题了，咱就说这个问题。刚才咱提到了这个弘一大师啊，实际上他是天津土生土长的人，多少代我们可以倒多少代他就在天津人。这个咱们可以做一下类比，这个天津人哈，很多过去的大户人家祖先都是浙江人，严家严修家是浙江慈溪人，金家是浙江绍兴人，那么这些人都清朝初年时候到天津来的，大概现在都十几辈儿，都十几辈儿。我可以拿我这个做个例子啊，是吧？我们这个张家哈，就是我这个张家也是康熙年从浙江绍兴过来的，那我们叫贵籍，也不念会籍，也不念会籍，就是贵籍。浙江绍兴道虚，我们还能倒着道虚，从那儿过来的。我们从那儿过来的哈，有时候也说哈，你祖先是哪的？我是浙江绍兴人，还可笑说，我儿子有时候还添了，我浙江绍兴的。我说你十一代了，我第十代，对不对？这个哈，咱们做一下类比，我们也是大户人家。过去在那个我们那个大宅在那个宫北宣教胡同，据我父亲讲，我们那个大家族啊。吃饭跟食堂一样，大伙都打饭去那个，是吧？因为我还有一个很巧合的事儿，我的曾祖父哈，也是同治四年的武进士，就是刚才说了，这个李世珍呢是同治四年的进士，我那个曾祖父呢同治四年的武进士，就是啊，像这样天津这样的家庭哈，他要倒根儿的话，可能很多都是浙江人，还有江苏的。啊，画的是江苏过来的，是吧？画是归画的是江苏过来的，所以哈，我们不难理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可能李叔同的祖先呢是从浙江，就是平湖过来的，但是我想到李叔同这一辈儿恐怕也有八九辈儿，也起码将近十来辈儿了，也是那个时候过来的，这很有可能。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山西，说山西人，山西那个 那个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这个也有点，这还是家里人说的，家里边李家家族有人说的，我们还从山西也拿一个大蒜罐子来了，从那边过来的，是吧？这个也，这更好理解了，是吧？因为很多移民从那儿那洪洞那地方，是吧？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分配，从哪儿哪分配移民，你到哪儿去哪儿排，这个很多人从我是从哪儿来，从山西大槐树下，山西这个恐怕也是不攻自破，这个恐怕是不成立的，是吧？所以哈，要这么说的话，李叔同应该说是天津人，啊，不应该说是浙江平湖人，啊，浙江平湖人，那种情况是不确切的。这从他的籍贯说，他从他的籍贯，我曾经写过文章，李叔同这个李叔同的籍贯考。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李叔同的这个他的成长，他从这个出生一直到最后一次到出生，然后呢从19岁离开天津，从在上海待了一段，母亲呢那个病故了，然后给他办丧事啊，就从这个母亲病故以后，办完丧事以后呢，然后上日本留学，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又到天津又待了一段时间，加在一起将近22年的时间。这个22年的时间呢，正是一个人呢他的成长，他的治学，他是一生当中打基础的那么一个时期。就他这一生啊，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呢、价值观的形成，跟这一段时间是有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李叔同正成长这一阶段呢，就是咱不能不说到天津这个地域文化的问题。那么天津这个城市呢，也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那么一个城市，因为那已经开埠了，那时候李叔同那时代已经开埠了，是吧？一方面呢，它是这个传统文化的根基比较深，因为从明清以来吧，这个天津人这个做学问他比较务实，尤其呢在治学上呢，他受这个钱家学派的影响，朴学的根子比较深。写文章呢重桐城派啊，一直受桐城派的影响啊，比如说那个很多人呢，就王右溥啊，清朝康熙年间王右溥，这个十里堂古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天津这个人呢，他就是姚鼐的，他就方苞的弟子，桐城派一直在天津延续下来的。再有一个，天津这个他这个地方哈，他这个金石学，就后来的考古学比较兴盛，很多人呢都很注重金石考据啊。那么有了原来的基础，后来我们天津像王湘，像这个孟广会，他们才能够买到了甲骨，而且成为甲骨的最早的发现者，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都是一点一点积淀下来文化积淀的结果。另外，天津那个时代呢，它是西学东渐，很多先进的思想啊，西方的一些个先进理念已经在天津呢已经开始就是受到影响。刚才我们提到像严修这样的人物，是吧？还有这些个，那时候就是在研修那个前后，把一批一批的中国的学子送到日本留学，大批的学，李叔同应该说是其中之一，还有是陈宝全，就北师大的创始人呢，校长，老校长，对不对？陈宝全，什么这些个，还有什么这陈哲甫，还为李叔同那个送别歌还续词了，是吧？还有这个刘竹生，就是咱那个中英小学那位老校长，都是近代教育，这些近代教育家，包括李新湘，都是在日本一批一批留学的。所以在中国近代教育上， 天津市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祥地，就先进思想的这种先进教育。那么李叔同，我写过一篇，李叔同到日本留学去，应该说得益于研修。有人说李叔同是从上海走的，那都不确切。很多人呢，现在研究李叔同的文章都是什么，或者是人云亦云呢，或者是这个凭空想象，没有依据。实际上，我考察的就是研修送李叔同，我写过就是这个研修助李叔同赴日留学考，我曾写过这个文章，实际上就是得益于研修。所以这样的人哈，他在天津这种地域文化的环境当中，受到了这个天津地域文化的重大的影响，他才能够逐渐的使自己啊成为一个哈，就是在中国近代文化上，在这个文学啊，在艺术，在各个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你说李叔同跟天津这个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你也得有根据啊，对不对？咱提出几点来。第一点，他的书法哈，可以说是刚才说了，中国的书法可以说是他的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到他出家以后啊，就是不失人间香火气，没有一点烟火气了，好像没棱没角的，已经到那个程度了。当然咱不讲经济问题，如果讲经济问题，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说明这个弘一大师的他的作品在现在市场行情如何啊。那应该说君子不言利啊，今天咱既然是市场经济吧，咱也提提。李叔同晚年有一个作品叫，实际上呢他写的是印光大师的一些语录，给谁呢？给一个叫黄福海的。李叔同啊到晚年哈，就是说只要谁求字哈，他用字结缘，也是宣传佛法，只要喜欢他字，第二天就给写好了。这黄福海就说，我特别那个喜欢您的字儿，说后第二天你就来吧，我给你写。那位还拿了几个橙子，哎呀你还拿四个橙子来啊，最后晚年给写了很多，其中这件是写给黄福海的，1942年写的。写这语录，写本来是一块一块小小纸。李叔同这人特别怪，你给他写那个字儿哈，那个纸哈，剩下多少都给你退回去，一点都不能够留下，知道吗？写那东西以后还剩点小纸，一块一块的写，写完以后，就是后来黄福海呢回到扬州老家去了，一直说把这东西留着，结果这东西后来啊叫别人给骗走了，说卖一千块钱，后来卖给扬州文物店了。扬州文物店呢，后来又倒到那个北京荣宝去了。荣宝呢卖了是220万，就这个手卷，后来表成手卷220万。到了1909年，2009年，保利拍卖。2009年冬天，保利拍卖这点东西呢，底价是183万到280万。最后成交价呢是582.4万，就这个弘一大师就这个收卷。还有一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位叫王伯祥，这个王伯祥哈，他在上海一个书店里边跟这个谁呢，跟李叔同有个同事叫夏勉尊，在浙一师的师范最好的朋友。最后遗嘱不是给夏勉尊一份吗？那不是盖啊，有人说七盖的盖，不是夏勉尊，在那里边书店里边一块共事。有一年哈，大师啊给夏勉尊呢写了一封信，有一个购书单，请夏勉尊呢那个通过你在日本呢来买这些书，写了好多购书单，写什么什么书。 后来叫这个王伯祥也看见了。王伯祥呢，一看，哎，这大师这字儿挺好的，我一直喜欢这个字儿，能不能啊替换一下，我再抄一份这个购书单，我把这个留下，把它裱起来。后来大师知道这件事儿了，自己也觉得，哎呀，这个人确实挺喜欢我的字儿，然后就是不断的给他写，不断给王伯祥写。当然王伯祥也是个学者，后来是研究史学文学的，写了很多很多。后来呢，王伯祥到了头些年呢去世了，去世以后其中有一件哈叫书，有一件就是2.5平尺，就两个字儿，就两个字儿，叫书潮，可能是这两个字儿哈。后来他家属给卖了，就是上拍卖了，你想才2.5平尺是吧，卖多少钱呢？180万，就这一个字就卖180万，啊！您说现在也难以想象，那些人好轻而易举的得到大师字儿了，现在都成了巨富了。要说，可惜也没那福，都死了这几个人都。就说大师这个字，大师书法能够有那么大的成就，到这样的到这种地步了，跟他早年呢在天津。像这个唐静言学书法，自己那么刻苦努力，在天津这种艺术文化环境当中的熏陶有直接关系。因为大师在早年时候把那个魏碑，把那些个隶书，刚才说那个篆书、石鼓、金文都临遍了，都已经那个已经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了。后来他逐渐演变，因为他是一个出家人，加上自己那种心灵那种静，是吧？最后形成这样的书法，那能说跟天津没关系吗？对不对？再说刚才说那戏剧，它是中国话剧的鼻祖，对不对？那他到日本演话剧，演茶花女，演黑奴于天禄，是吧？那么他呢，青少年时代他受天津这种民间文化的影响，天津人也演戏，他也看戏，他那时也演戏，是吧？当然他后来在上海他演戏，演那八辣庙什么的，他自己还有剧照了，还对不对？天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戏剧冤首，对不对？那时候他也虽然岁数小，他也看戏去。你想他那个家里边粮店后街那边就是天后宫，是吧？天后宫还有戏台，对不对？河对面也有很多演戏的地方，对他都有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吧？你像他的诗词，他的联语后来写的那么好啊，刚才咱说的像送别那歌词，是吧？还有儿时忆儿时，一儿时的歌词，可以说那里边哈有很多婉约的一些个笔法，还有受苏诗的影响，里边还有唐诗的因素。那这些个东西，他不是在早年通过和赵元礼学诗词，或者是在这个那种大家都写诗词那环境的那影响下，那时候城南诗社也有了大概啊，这种情况下才熏陶了他，能够说他能够写诗词。那么他后来画画，他的画也画得很好。后来他不是中国西画的，中国引进西画美，中国西方美术教育第一人嘛，对吧？他早年他也画画，他那个还有八破扇，这不是说空话，他那作品还留下了，现在博物馆里还有他小时候画的八破扇，那个扇子有八破。那可以说那个画里边就看出来了张兆祥的影子，就天津那个墨骨花卉，天津不张兆祥也好，马家童也好，那很多人都是从那个宋代的绘画，后来又受到郓南田画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从李中早年的画看到这个影子。李如同的美术的基础是从天津打下的。那刚才又说了李叔同还有佛化思想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么 早先他在那个封建大家庭里边受到了父亲那种慈善的思想，父亲那么善，是吧？而且后来他还说了，我老父亲，咱用天津话讲啊，别用那个先进士功了啊，我老父亲当初说了，人到无求品自高，事能知足心常切，这不都是后来跟李叔同的思想一脉相承吗？李叔同后来无所求，这个人没有任何，你想任何出家时候把所有的一些东西，字画也好，手表也好，全部都赠给朋友，一无所有，这不是人到无求品自高吗？对不对？这些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家里边哈就这么样的这个这个重视这个帮助别人，他呢到他那个出家时候，我刚才说那个悲天悯人呢，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他呢跟他的弟子丰子恺画这个护生画集，这护生画集呢看来现在是很有意义的，就不要杀生啊，把那个这个你看他那画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要杀这牛了，这牛啊在旁边哭，这哭啊掉泪啊什么的，这个他有一次哈到上海去呢，到住在这个丰子恺家里边，丰子恺是弟子，说呀丰子恺呢说有一叫李元敬呢说啊，他想啊那个就是也随缘，自己呢想印点哈，劝大家要是不要杀生，不要办坏事儿。红一说这挺好啊，这样吧，你呀、啊，丰子恺，你画画，我呢给写诗，你呢叫这个李元敬呢出钱去印刷去，咱们一级级的办，一级级的做，一共咱们等我哈、啊，我五十，咱们出一，我40出一级，50出一到60，甚至到100岁，咱们出6级最后。结果画的护生画集，画着护生画一直画，当然最后大师也圆寂了。最后丰子恺呢也是自己的承诺，大师圆寂以后我还接着画，画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你比如说这个大师有一次他是正好呢到外边坐船去，到时候坐船呢看到了这个有一个人呢带着好多鸡。这个说什么呢，说啊快过正月十五了，回去以后呢把这鸡啊全都杀了，杀了以后呢大伙在一块吃喝酒，知道吗？那个鸡呢就冲他的呱呱叫，哎呀这鸡也可怜的好像要流泪一样。后来大师说，你这个鸡啊不行，我买一下吧，你别给他们杀了，知道吗？把他把鸡买了以后全都放了，就这个都画成漫画了，都画成漫画了。现在看来什么事哈也不能绝对的看啊，你说咱不吃鸡了，不吃牛肉，那个也不现实。他的宗旨，他的本心呢是劝人啊行善，是吧？劝人应该有一种爱心，对人对社会有一种爱心，他是本着这个思想。这样思想我想跟他这个家里边也是一脉相承啊，这都是有重要的关系的。再一个咱们看这个他在天津这么一个文化环境当中跟这么多文化人接近，直到晚年啊到60岁，他六十华诞时候，天津还有几位就给他写诗写词祝贺他。刚才提到了有那个古罗东姚家的姚品侯给大师写词，还有王荫生呢跟他是邻居，这人也是个重要教育家，也天津教育家，而且他还是个画家，也写诗词，特别联语写得好，他有个校园联语啊，写了很多对联，写得特别好，也给他写诗词。还有一个曹佑瞻，这都是青年时的挚友，一直没有断联系。那么在这种文化环境当中，对李叔同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啊！就在这种啊，他的士林当中，在他的友朋当中 在他这些个人的跟这些人接触当中啊，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是不能否认的。所以李叔同这个人呢，哈，我们在这个研究李叔同的时候啊，我们不能把李叔同这样的人呢看成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我们应该充分的看到啊，这个天津这个地域文化、啊、对他那种作用啊。所以有人就那么讲哈、啊，我觉得是讲得很客观的，就是说、啊、李叔同啊，说李叔同他是在这个。他说啊，他这个李叔同啊，他有一个哈、啊，就是从先在天津的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再通过日本吸收西方文化，才逐渐成长为近代新文化的执牛耳者。这个周总理啊，在生前呢。他这个对曹禺讲过，他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及出家后的李弘一大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我们从这个一些人呢对他的评价，我给大家随便念几段可以看到哈，就是人们对大师的评价，对大师的认识。这里什么人都有啊，比如说李语堂说，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夏勉尊就是平屋啊，这人也是个近代的一位大学者、大作家。他跟李叔同是在这个浙医师是最好的同事，最好的朋友。他说：“宗师一生为翩翩之家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以清心希及吉祥善事。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这是张爱玲说的。这个柳亚子说，海内征传李希霜就是李叔同，其方古砚冠南东，风华六代凡收拾，抵世中年感谢功。柳亚子大家都知道啊，他是南社的创始人呢，是吧。启功说啊，吴敬李希翁独行行最苦，秃笔作真书，但敬前无古，病逝论英雄，谁堪种其武，稍微著行迹，披子为僧侣。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这个当今这个社会哈、啊，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那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怀念像弘一这样的人啊，像弘一这样的人，弘一对事情执着，自己看到的事情就坚决要做到，而且呢，一生当中舍己为人啊，一生当舍己为人啊，这个办事极其认真。为世界可以说哈，为这个为世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很多很多善事啊，但是他呢，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名誉地位，最后那么到最后到临终的时候，到圆寂的时候，因为我给大家介绍的，我给大家介绍他这个，因为我这个到弘一大师去过的我都去过， 弘一大师啊，他圆寂的时候是晚清时，就在泉州啊，有那么一个叫温陵养老院。温陵养老院有个屋子，我也看看，那间房子非常简陋。后来把他东西就移到那个开元寺那个，给个建了一个就是弘一法师纪念堂，运到那儿去了。那个就是一张床，床上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帷帐，铺底下呢有几双草鞋，还有一个小书桌，另外呢还有一个好像一个网，好像一个那个咱天津人好像那个逮那个老鹤菜的有个网兜。这网兜是干什么的呢？这个网兜哈，是弘一啊每次要洗脸啊，他怕那个里边有那个水里有小虫子，他得用这个网兜来过滤一下，把小虫子过滤一下，把小虫给放了，然后才洗脸。那个不像人说那个弘一大师啊，还要写字。弘一大师几支破毛笔，几支破毛笔写的字，刚才说了，已经580万了。那破毛笔就几支破秃笔写的字，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人格行为是非常高尚，常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世俗的那种思想来理解大师。有人说这个大师怎么出家，怎么好好的，对不对？这事儿不好理解，这事儿。今天是这样，我呢哈就是随意的说一说，我想呢还有点时间哈，我很想跟大家交流交流。大家探讨探讨，还有什么需要这个在一块儿谈谈的，我希望大家也提提，是吧？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提提问题，咱们一块儿再聊一聊哈，看大家随便提提。哎，好好，谢谢您。哦。啊，哦，行，这两个问题哈，关于哈这个弘一大师出家的问题哈，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好像也成了一个疑案。那么弘一大师36岁啊，风华正茂，他怎么一下子出家了呢？1918年的时候，有人说啊，说弘一大师看破红尘，看这世道太黑暗了，简直是在这里没有咱立足之地。也有说呢，对这个现实社会啊极其不满，社会太黑暗了。也有说呢，说他是因为家庭的一些个纠纷，因为爱情啊各个方面啊这个很不顺，最后想起出家来了。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哈，我们不能用这个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因为一个人呢，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价值观呢都不一样，有些常人看到的哈是不可理解的事儿，是受罪的事儿。那么对于有的人来说呢，可能是一种追求，可能他认为哈，我这样活着要比那样活着强。对这个问题呢，他的弟子啊，丰子恺有一段解释。丰子恺他说，人生哈有3层楼，第一层楼呢，就是一般的人满足一般的物质生活，吃啊穿啊喝啊，这个是常人的，这比如说像金字塔吧，这是在底层的那么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属于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他物质生活呢已经不在话下了，那么他要搞文学搞艺术，这种人呢也是在中间那一层，这是2层楼。 还有一种人呢，脚力特别大，他已经不满足于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追求的是一种灵魂生活，就他要往更高的层次，要探索哈那个好像那个宇宙当中啊更高级的那个东西，他要探索那个东西。所以像弘一大师，他脚力大，所以他要从宗教方面来认识世界，了解好多他所不认识的东西。所以他呢有个过程啊，就是说他也不是一下就出家的，开始呢刚才说那个夏勉尊同事最好，有一次呢拿一篇文章，说是这个文章呢讲这个断食，断食以后啊人的心灵可以得到净化，他说出家人呢都得断食，这个断食以后呢好像这个心胸一下就开阔了。这个说者其实说者也无意，弘一大师呢是非常认真的人，他这篇文章我读了挺好，我也照着去做，我也断食。他后来写一篇断食日记，就说断食以后呢感到一下子自己的那个心灵啊一下就升华了，精神上得到了一种满足，觉得特别好，心情特别好，这时就开始要想出家了。这个夏勉尊呢还非常别扭，你看我这个无意当中给他提供一篇文章，他呢就信以为真了，他就照那去做。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位哈人呢也是家里边不老如意的出家了，还是读书人，这时候呢正好呢叫马一福啊给介绍，马一福啊是国学大师，这个李叔同呢是一个就对他也非常佩服，马一福呢给他讲了好多就关于佛学上的一些个道理，对他启迪很大，他就越发觉得我还是应该出家，应该出家，结果呢，在1918年，在这个也是在断食那地方，就是杭州的那个虎袍，啊，当地叫虎袍啊，不是虎袍，虎袍叫定慧寺，也叫虎袍寺，俗称啊，叫他在那断食，然后在那儿出家，然后到那个正式哈、啊、到灵隐去剃度。就有那么一个过程，大概这个过程呢就是有整个过程有1年左右的时间，时间也不太长，在他出家以前就是可以说一如既往，就是就是义无反顾，自己说要出家了，然后呢他那个学校里边就这一师有工友送着他挑着行李，工友感到非常难过，你就给他送到那个就定慧寺去了，然后呢把那个一些个这个自己一些好友啊，这些好友他自己有一些个东西，比如说有些个字画，还有些作品，还有文具啊，都分送给这些个朋友了，自己就是都做个纪念吧，啊，有夏勉尊，还有什么陈师曾，是吧？还有这个他那一些个学生。啊，像那个丰子恺、刘志平，每人都分点东西，哎，然后就义无反顾出家了。刚才说了，弘一想要做的事儿是非常认真的，要做不做便罢，一做就做到底，是吧？没有一句谎言，没有一句这自己允诺的事儿没有兑现的。他就在那时候，他说有个姓那个他同事的哈，有个姓姜的，说给他母亲呢写个墓志铭。写个墓志铭呢，结果呢一直没写，临出家的头一天晚上给这姜太夫人写个墓志铭，写完墓志铭以后把这个毛笔棒给掰折了，绝笔，是吧？答应的事儿给人写完以后第二天就出家了，这个墓志铭。但是后来为什么写书法呢？后来这个在这个上虞那个地方啊，就说啊他问这个有一位哈，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佛教一个领袖，但是居士，他说这个出家以后哈、啊，还能不能写字儿？你看那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呢，还找我写字儿。后来人家说他你呀、啊、可以写字，因为这个书这个写字哈、啊，可以啊，这个宣扬佛法，这个写字还是有用的，所以他这个书法一直是坚持，一直坚持下来。所以这个弘一大师的出家哈、啊。真是说不太好理解，就是我们只能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啊，不能用我们世俗的那个实用主义的那个态度，是吧？你这个一般人这个想象，不是你有吃有喝，对不对？嘛不缺，怎么想出家了？出家是不是见是不是是赚钱多是怎么着？还能发财？不，他那人家没有那种概念，是吧？实际上我跟大家说。弘一大师啊，他这个日常是这个非常苦，是坚决是过午不食，平常就吃一些个这个白菜，吃地瓜皮，然后有一次从那个到哪去了，正好呢到那宁波的夏本尊呢，后来说啊到白马湖那儿去，白马湖那儿啊那个给你盖一个晚清山房。结果到上去以后啊，这个大师啊拿个破手巾在那壶里边拧一把，你这手你也太旧了，这不挺好吗？这不还能用了吗？然后那个破蒲葛卷放那儿一打开以后，你看这破蒲葛卷，这挺好，这个没问题啊。然后又给他那个叫他那个孙子，就夏红宁，这个我还访问过了，夏红宁啊给送饭去，送饭里边还有点豆腐，哎呀，以后别搁豆腐了。那个夏红宁奶奶就夏本尊那个夫人就说，你千万可别给送太晚这个饭，你送太晚以后啊，大师过午不食，他就不吃饭了，他就到这种程度。比如说到那个湛山寺去讲佛去，这位谭虚法师也是咱们天津人啊，他这受谭虚之邀，有约法三章，第一个不能登报，第二个坚决不能张扬，第三是官方人员是一律不能见，是吧？一律不见。到上海以后呢，就叶公绰，这位也是这个交通总长啊，后来也是一个大书法家，也是个大收藏家，他也是一个佛教居士，说是到上海以后呢，迎接大师去，说大师您那个是什么时候坐几点的船，这个。那个通知他们一下，叫那个青岛人是不是接您去？结果呢，就怕有人接，把这船票给改了，是吧？不坐那趟船走了。到了那个青岛，有一位市长啊，想见他。这市长想见他，为什么呢？有个叫朱子乔，这朱子乔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心善的一个人。也是在官场，但是弘一对他挺好。他说啊，请弘一来，弘一来呢，请弘一坐上座，坐上座呢，这个我们去作陪去。结果到那天以后，弘一给写了一首诗，说你这是那意思，这是官方的，我这一个出家人，我不宜上你这个酒席，不宜上你的这个酒席宴，哎，就这样的事儿很多很多。刚才说这个就是于氏夫人的事儿啊，于氏夫人，李叔同呢，这个人呢，可以那么说啊，就是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两位夫人。当然，李叔同呢，据说啊，也不确切，因为写了好多诗词，给一些个名伶啊，一些个这个，好像跟这个。跟青楼啊，跟这些个名妓啊，都有些个关系。这个于氏夫人刚才说了，于氏夫人呢，就是她的正是由她母亲给西头那个卖茶叶那个说的。这位最后啊，到什么时候分手呢？就是到那次哈、留学回来以后，呢，到1912年啊，到上海以后就分手了。分手以后呢，这个于氏夫人呢是， 可以说生活呀、啊、很是不自在，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他的地位也可想而知了。有两个儿子，后来那个大儿子可能就去世了，还剩那个李端，李端到60年代他还在世了。他呢，据说有人在回忆文章里说他呢，听说哈李叔同出家了，他很伤心，托杨白冰啊跟红衣见一面，说是杨白冰的夫人，还有一位就是蔡元培的夫人，陪着他到杭州啊跟红衣见了一面，这是一些人的记载，也不见得很确切。日本这夫人呢听这个情况以后呢，痛哭流涕，就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难过。因为这位夫人呢在上海，在杭州，红衣在杭州出家的，在上海听说以后呢就痛哭流涕，就跟杨白冰说，杨白冰是这个杨白民呢、啊、别跟那个杨白冰的混在一块儿，杨白民杨白冰把那个原来那个咱那个总那个什么那个部队那个杨白民呢，他不城南女学校长吗？杨白民呢说，他说日本出家哈、啊、可以有家眷，怎么红衣怎么就非得要出家呢，是吧？特别难过，也是求杨白民到杭州来见一面。这个杨白民把这情况呢跟红衣讲了，红衣说这可以见一面吧，到寺院里来也不太合适，就是日本这夫人她住在那个旅馆里边，在那儿去见面吧。到那以后呢，把这个夫人去红衣跟夫人去在那屋里谈话，杨白民呢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们俩谈的什么内容呢，他当然也听不到，是吧？后来说是这个日本的夫人跟他反馈说，他给我一块表，他说你不是原来是学医的吗，你以后哈你自己找出路吧，你回日本吧，你自己那个另外呢，上海家里边还有点字画，你把它卖了以后呢，你带到日本去，自己呢就是自谋职业吧。临走的时候就是一夜方，就是在那个旅馆旁边正好是西湖呢，弘一法师坐船以后连头也没回就走了，结果这个日本夫人呢嚎啕大哭，李叔同连头都没回，就结束了他们俩这关系。这个日本夫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来，没记载，有人说叫叶子，是吧？都是传说。另外有些个电视什么电视连续剧啊，那都是一些个演绎的一些故事，都不足为信啊。有的电视剧还说他们在这个上海俩人怎么诀别，怎么感情怎么深厚，没有那个，根本没有那事儿。这个弘一法师呢是一个哈、啊、就是做事非常认真，而且也不特别言谈的，不特别爱言谈的一个人，就是说不是这个人呢、啊、特别的跟人特别爱交往的人，不是那么一种人。这个跟这两位夫人就这情况。有些个东西呢，比如说这个跟这个有个老名妓什么金娃娃，还有那个杨翠喜，因为他都有词、啊、是吧？这些个东西哈、啊、其实要是从历史上来说，是吧，未必是那么回事儿，是吧？杨翠喜大家都知道，杨翠喜呢这个人呢，他是也是一个名伶，唱戏呢他有那么一段事儿很有意思，就是啊，这个天津有一个小军阀叫段之贵，这个段之贵哈、啊，他想谋那个黑龙江那巡抚那个职务，正好载镇呢就庆亲王的儿子，一匡的儿子载镇呢当时是个大臣，说要到东北去，他呢把这个杨翠喜啊给献给载镇了，载镇不是好色嘛，把这给你吧， 啊，这个杨翠喜这个当然是，是吧？这唱戏很有名了，结果送给他了，送给他以后，结果呢，这事儿被人就弹劾了，说你看这个段芝贵，是吧？这个谁啊？载振他们家受贿了，你载振他这个也是父子两个人，那个一矿特别贪，就庆亲王特别贪，这个载振也是，载振又好色。把这个宰这个把一矿父子给弹劾了，慈禧太后非常恼怒，说一定要查这个事儿，结果把宰镇也给处理了。那个段芝贵那个最后呢，那个黑龙江那个巡抚呢，也给骂去了，骂去后呢，后来这遮人耳目吧，就把杨翠喜啊说给那个给王家了。就是八大家那王家，他们家买走了，没那么回事啊，这都是假的，想掩盖这个事儿。后来把这个杨翠喜就给了王家了。这个说这李叔同呢，他有词，他就是捧金娃，捧这谁？捧杨翠喜的词。可是现在看来，这个杨翠喜啊，究竟跟这个李叔同见过面没见过面，现在都不好说，因为时间对不上茬，是吧？也许呢。李叔同呢是杨翠喜的粉丝，这也有可能，对不对？听说在哪演戏，他也去觉得这个人可以捧一捧，自己写个词，这种可能性也有。在上海还有这样的事儿，所以这个一提到李叔同，总是李叔同是风流才子，很风流啊，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也很难说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块儿探讨。哎，好，谢谢你，谢谢你。
请问老师，
哎，好。
弘一法师
啊，
弘一
啊，
两个字什么含义？
哦，
都能展开谈一谈。
哦，好。实际上哈，咱也没有去确切研究弘一这个字。弘一哈，他这个弘一出家的这个法名叫掩音，掩音。这个弘一是法号，演呢是演出的演，音是音乐的音，就是法师他的皈依，他皈依佛门以后给他起个名字吧，起名字应该叫什么呢？叫演音。演音呢还有一个号，佛号叫弘一。这个出家人呢起的佛号哈，反正就是也许它有它的含义，也许呢就是这个就是一种名称。弘一法师一生当中哈，那个名字是特别多，至少有200多个，就200多个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多有意思，就是他在闽南时候哈，有一次哈，就说郭沫若哈给他说是想求大师的字。大师呢有一个叫李方远，这个童子很小，这小孩很小，怎么认识的呢？给弘一写封信，说弘一大师啊，您是我特别佩服，您呢最近呢这一段时间，您在这个好像在泉州哈，您出头露面太多了，谁请您去您都去，谁呀、啊、有什么叫请您讲您就讲。那意思我觉得哈，像这样不太合适。其实弘一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了，弘一就反省自己，我怎么就这样呢，我太不对，我还不如一个童子了，知道吧？我这么多应酬，这不应该，咱出家人哪那么不能有那么多应酬。其实弘一根本就不像有的常人说经常应酬参加什么会议，哎，不是那个，但是反省自己。还有一次他在讲演上讲的，他说我检讨自己，我反省自己，我还不如一个童子了，童子给我提意见，说我经常在一些场合出头露面，知道吗？我自己啊，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大家，我也不应该这么做。那时候那小孩很小，那么这郭沫若呢，就通过这个李方远这个童子啊，想求大师的字。大师呢给他写了一首诗，叫《沫若居士承揽》。这承揽呢本来是上款，后来呢郭沫若说了，这位承揽大师给我写的字我特别喜欢，是吧？后来行了，李叔同既然他叫我承揽，我就叫承揽，后来就又出了一个名叫承揽。承揽就跟那个指证的意思一样，某某人指证，某某人校正，某某人什么这就这个意思，这承揽，澄清的澄， 展览会的览，哎，干脆把这也叫我名字吧。后来又来个称览。这个谁呢？这个鲁迅对大师也很佩服。鲁迅得到大家这个大师的一幅字，叫《界定会》。鲁迅跟大师啊没见过面，但是非常非常崇拜大师，非常崇拜大师。他呢跟这个内山完造哈、啊，跟内山完造哈、啊、关系不错，经常到他的内山书店里去。这个内山完造呢跟李叔同也很熟，为什么熟呢？这个他呢要请佛经，请日本的佛经呢，通过内山完造去给他去买去。去给他去搜罗这个佛经，另外他那个一些著作呢，也通过内山完造。这个有一次哈、啊，这个鲁迅呢，到那个内山完造家里去，一看呢，挂着是红衣写的字，鲁迅特别喜欢。后来内山就说，要不我让给你一件，就把那个界定会就送给这个鲁迅了。鲁迅在日记里边写道，就今天。红衣上人得红衣上人的墨宝，知道吧？自己心里感到非常欣慰。这是这个东西一直在鲁迅博物馆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了。这就是鲁迅得到那个红衣字的这么一个来源。郭沫若呢是通过别人写的，还给误会了，写个那个承揽，是吧？这个鲁迅得到那个呢是通过内山完造。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在一块聊聊，我特别喜欢跟各位聊聊，我也跟大家能够在一块请教请教，共同探讨一些问题啊。哎，好好好，哎，哎，李叔同啊，李叔同，我跟您这样讲，李叔同啊，他的足迹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是哈，刚才说了浙江平湖。浙江平湖呢有一个莲花形的一个大纪念馆在湖边上，再有呢就是杭州的刚才说那虎跑定慧寺有李叔同的纪念馆，就是博物馆展出李叔同的东西，还有一个最大就是泉州开元寺，泉州的大开元寺很大了，泉州叫大开元寺，大开元寺里边开辟一个就是李叔这个红衣大师纪念堂，就纪念馆，这个江泽民到那去还给提过字了，就到参观那个还给提过字了。再有呢，就是一些个小的地方，比如说刚才说上虞也有，还有呢就是，他去过的，比如说啊，像是靖峰啊，还有这个，像那个厦门那个哎。那个日光岩比较小，我想您可能说是天津的这个，天津这个可以说啊是20年的周折，因为这个李叔同红衣大师研究会是20年以前成立的，在成立时有两项任务，一项任务是对红衣大师学术思想的研究，一项任务就是呼吁恢复修建李叔同故居。李叔同故居呢经过了多少周周折折，最后呢就是一地重建，它原来是粮店后街62号和62号那个田字形那个四合院哈、啊、已经住满了居民，那可能加在一起有20多户，是大杂院了。后来呢这个地方呢整个的呢把给拆平了，拆平以后呢，我估计大概离那个故居呢，大概有那么200米的样子吧，靠近海河那边。按照那个原来的规模，把那个房基也垫起来，垫起2米高，然后在那上边按那个原来那个规模给他建的那个叫纪念馆。另外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他那个，园林没有，园林后来呢，就刘胜玉当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说，我们呢，再给他建个园林，堆个大假山，上面还有那个水， 还有纪念堂，咱也不敢苟同啊，那是领导的意图啊。那个现在基本上是原样，就是田子营四合院进的那个，他按他那个描述是这样的，就是过去的人的回忆，门口是进士第，进士第有一个匾，到过道里有个文员，文员，因为他是人家是进士，家里是进士，然后两边是春灯，这边呢是一个是门房，就跟传达室一样，进去以后呢，对面呢是影壁，这面呢是两道院，那面是两道院，一共四道院，那个呢应该叫做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现在布展还没有结束，所以一般人呢还进不去。如果说天津要是建馆的话，就叫这个，全称叫李叔同（括号故居纪念馆）。您刚才说还有碑林，碑林就是在河北区，那个四马路那个地方，有一个李叔同书法碑林，那就是刻了一些个李叔同的一些个书法的一些个作品。这个纪念馆就在那个嘉海花园，您这就是原来的，这个原来叫粮店后街，这粮店后街、粮店前街呀，还有什么附近什么地藏庵什么的，那些地方全部没有了，一件旧房，就一间旧房也没有了，看不到了。这个纪念馆哈，就是他那故居，刚才说大概有100多米，因为他那原来不是靠近海河，现在把它做的靠近海河了。您只要在文化街，您要往这边看，都能看到那个房子，就是在狮子林桥，再往金汤桥那方向走，在那个，离狮子林桥很近，在那个位置上就能看到。这个李叔同这个纪念馆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磨了20年，知道吧？很难了，就是说啊。自己的地方的名人呢千万不能流失，像李叔同这样的人物哈，差点没流失了这个问题我跟您说啊，这是纯粹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吧？要叫我，我也很同意您这个意见，我也不愿意这样，知道吗？因为那个园林呢，根本投资还挺多，可能有1000万，那个大山，老远就看那个大山，堆了个大山啊，对了，是啊，您现在哈，现在还存在那么个弊病，那个故居哈。那个面积不大，它也没有那种纪念室啊，也没有这个展出的一些地方，所以那实际上面积很小。我想如果拿那个做那个大假山的钱，应该建立一个纪念馆，在这个故居的旁边建个纪念馆，这样的话那办公用房全没有，是吧？这个张高丽哈应该知道，因为什么呢？这个咱这是题外话了，跟这没关系了。这个张高丽非常了解弘一法师，因为弘一法师晚年哈就在他们老家，就泉州，因为他是晋江人，他在晋江人晚年的圆寂什么都在泉州，他晋江人肯定都知道，闽南的人都知道弘一，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看我到那个就是那个就卖茶叶的福建人卖茶叶，他是安溪人，一提到弘一法他们都知道，福建人都知道。弘一圆寂可能是62岁，1942年的10月份，也是10月份。这个弘一大师圆寂哈，是很神奇的事儿，都是很神奇的。弘一大师在圆寂之前呢，写了就绝笔，悲心交集，悲是悲哀的悲，心是这个欣慰的心，悲心交集。自己呢，躺在那床上啊，就这样支着， 支着站着就圆寂，就像睡觉一样，因为那个有照片，就像睡觉一样。在临终以前呢，他有两份叫遗嘱，叫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知向而求，咫尺千里。这个两份呢，一个是给夏勉尊的，一份是给夏勉尊的，还有一份呢是给刘志平的，他弟子。没填日子，写了以后呢，叫他旁边那个，就跟他那个陪伴他那个师傅给填上，用红笔填上的。拿到以后呢，他们还不太相信了，怎么大师怎么他自己写的讣告呢？他自己给自己写讣告呢？后来才知道大师真的圆寂了。大师圆寂以后呢，就是很多人到那去看去。最后大师在承天寺那儿火化了，出了很多舍利子，这个大家到泉州去，最大的寺院呢是开元寺，其次是承天寺，大承天寺。承天寺呢后边有一个，在寺院的后院里边有一个，还有立了一块碑，叫弘一大师火化处，在那儿火化了。他那个舍利哈，现在是一份哈，是在就泉州的有一个清源山，这清源山有弘一大师的舍利塔，舍利塔里边呢有弘一大师那个舍利。在1955年的时候，1955年就是经过了这些个大师的崇拜者，包括什么这个丰子恺呀，还有他有一个最得力的弟子叫广洽，广洽后来在新加坡了，在兴州啊，他也后来也是一位大师。后来这个广洽圆寂以后，在清源山那个也修了舍利塔，就陪伴自己的师傅。在这样争取，在那个虎袍那个后边建个舍利塔，把那个泉州的舍利呢给匀了一部分。现在就得两处，现在天津想匀，恐怕人家不给了，谁也不会给你了。就这两部分，那个虎袍，那个杭州虎袍，那个是从泉州匀过来的。有一点大家要到泉州清源山那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这个道教一个大师那个老子像，那个有清源山，有时候那个电视的广告里边，电视里就放这个，那个后边是个大山，后边山上特别是山清水秀，那个地方，那上半山腰有弘一大师的舍利塔。这个杭州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虎袍那个，大家到那去旅游去，可以看到这个。杭州还有一处可看的，就是印囧弘一大师啊，出家的时候把他的印章，因为他参加西泠印社了，参加西泠印社的时候，他出家时候把他印章啊全都给西泠印社了。当时西泠印社的社长啊叫叶舟啊，他给大师呢建一个印囧，囧就是坟呢，建一个坟。大家到西泠印社还能看到这个印囧，卷舌号印囧，这印囧呢现在还有，也算个旅游的地方。还有什么要交流的？没什么交流的，咱就到这儿，好吧？谢谢大家啊，大家多批评指正。
感谢张老师精彩讲座。我们下期讲座的内容是我对洛派京韵大鼓艺术的理解。主讲人骆以琴，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洛派大提琴国家一级演员。时间是2011年4月16号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是报告厅，有领票的读者到一楼的那个听台里。